二叔其实是一叔的一个缩写，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叔的内容。二叔他主要是我们在约翰一书的时候提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危害，是什么危害？假老师，对不对？或是假基督、假老师。约翰他就是在一书当中，就是指责了这些假老师他们的教导，然后把他们赶出了教会。所以约翰二书，保罗就是写给其他的教会，警告他们这些假老师出去了以后，让他们不要接待他们。以前2000年前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很不一样。今天如果就是如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纪律，如果就是就是警告、规劝而不悔改的，在圣经里面说赶出教会，就像说赶出教会。但是在今天，满街都是教会，从这个教会出去，他们肯定可以到另外一个教会，对不对？所以就是而且有不同的宗派，就是有一些就是说他在这里，他就是我们认为是跟圣经不一样的，但是他到了别的地方，很有可能他会找到跟他一样的，对不对？但在当时就不一样，在当时教会不多而且就是所以呢，就说他们信息之间也不像今天这样子，就是说你好像随便在哪个地方放个帖子，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所以在你在中国，即使是公安局都管不了的事情，很多人这样子，现在就是就说有不公正的待遇或怎么样，放个帖子在微博上面，全国舆论就戳住了那个人，你有没有听看这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但当时不是，当时第一就是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流通很慢，所以就是说约翰他要确定，就是说别的教会都知道这些假老师的危害，他们从教会被赶出去的时候，就是约翰就是要警告他们。然后你看约翰二书，我们读一读1到6节，我们做一件事情，也就是看看哪几个词是重复最多的。上次我们学了，就是如果是重点的话，应该是就重复多的话，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读一读1到6节，然后你把就是经常重复的那几个词给找出来。OK。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不必因为你们存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经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遵行真理的修正欢喜。太太好，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您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好，谢谢。这前六节就是不断重复的字有什么？对，还有没有？
爱数一数，总共出现多少？
七好像是，
对，七个，还有没有什么？ 哪个字？
真理。
真理。属鼠真理出现了多少次？
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在约翰二书里面把它放在一起，就是真理和爱。我们再回忆一下上次当我们提到爱的时候，你记得上次我们讲了什么？对，爱是神对基督徒的命令。还有呢，我们从这个出发来解释了好多实际的，我们再回忆一下。
爱要付出代价。
对，爱是有代价的，有付出代价。本身你从这个爱这个词就知道，因为这个词它叫 agape， 这是希腊文当中最高级的爱。如果用中文把它，对，就是牺牲的爱。还有我们上次说爱是什么？
爱是一种选择。
对，爱是自由的选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说我们不能爱的时候，要仔细去想想，到底是不能爱还是不愿意爱。还有呢，这个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一点，爱是一种选择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感觉，所以就说这是跟这个世界，或是就说不管你看电影还是唱歌，就是好多都是说爱是感觉，就大部分人说这是一种 feeling。OK， 上次我们还说了爱，关于爱的什么？
爱是没有条件的。
对，这是牺牲的爱，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所以爱必须是人立志，就是爱要立志的，就是我们要决定。所以通常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是只能对那些可爱的人或是爱我们的人，所以爱是要立志的。所以就是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说的爱的是第一点，爱是是神对基督徒的命令。还有没有上次爱不能只停留在，对，爱不只停留在言语上，还要在什么上？
行为和诚实。
对，行为和诚实。这句话告诉我们，爱首先是要表达出来的。我们很多可能连言语都没有，连说都没有，就是我们的孩子知不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又没有说这句话。所以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很有可能大部分我们连言语都没有，但是除了言语以外，我们说不能停留在言语上，要停留在要进一步的，要怎么样， 要坐在行动上。我永远不会忘记高圣人讲道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行为爱什么都不是，如果不做出来爱什么都不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确实是这样，除非你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实在是做不出来。但是这里也是就是说行为和程式上最后一点，我们学到上次学到最后一点是什么？
要靠神。
对对，所以我们说爱的源泉是爱的源泉是神爱我们。大部分我们一想到前面几条，就是说我们就说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没有能力，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上次说唯一的能力是来源于神对我们的爱，是神先牺牲的爱我们，然后神把这种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个比喻就好像是，就我可以解释一下。如果我们每个心里面都有一个缸，就是爱的缸，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一个是空的，你能给出去吗？你给不出去。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是先把这个缸填满灌满。如果我在这里就说还有另外一个盆的话，我会就是给你们示范，就是说当你不断的往里面倒水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满出来，溢出来。
它会溢出来。What happened? 这是丰盛的生命的最好的解释。在主耶稣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丰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满的溢出来。这个生命就是说你里面这样的充满，以至于你一说话一举动你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溢出来。所以就是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这是唯一一个可能我们可以爱别人，就是我们不断的被爱充满。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孩子的话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是有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原则，他就说小孩子他就是不听话，或是就是说不合作。有谁读过这本书？说这个作者说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他得到爱，没有让他感觉到他被爱。
对，他的爱的缸不满，不满。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经常就是说想用，就是说好像是想改变这个人，想用纪律去就是说改造人儿，让他更听话。但是说这个作者说，很多情况下可能只需要一个拥抱、一句话、一个行动，来填满他里面的缸。你们有孩子的，你们就是说你们有更多的经验，这只是就是说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则有点像就是约翰在这里说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爱的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自己里面真的是不满。如果我们期待人去填满这个缸，95%的情况下，或是100%的情况下是会失望的。人有愿意的心，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来满足就是填满。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到谁的面前？是到谁的面前？所以就是所以就希望我们就是，这是约翰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是神对基督徒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不爱，我们是什么？违背神的命令。
我们非常以为好像是杀人放火才是犯罪，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爱也是罪，因为不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啊。爱是有代价的，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爱，也可以选择不爱。所以因为是一种选择，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爱的时候是要理智的，不能靠着感觉。最后两点，爱不能只停留在言语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最后就是爱的源泉是神对我们的爱啊，这是啊爱。所以你看，就是在约翰二书里面就说前六节有六次，有七次在提到这个爱啊。他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就说啊，第五节，现在我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就是因为我越默想这一节经文和越看就是我身边的经历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为什么约翰、保罗、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句话，就是因为真的容不下，或是自然的保住不了。现在我想问大家，就是你就说你自己想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做叫相爱，就是我们不是说就是行为和诚实吗？我们就说在基督当中，对不对啊？就说在教会这种，就包括就是我们对基督徒这种慕道朋友的关爱，就什么叫彼此相爱？你能想象的日常生活，
相互关心吗？没有猜疑，不图回报，
有没有具体的城市？爱是应该说你愿意为那另外一个人付出你的时间，然后像他说的不图回报，然后你能够完全的接受，对吧？
好不好？这样，也就是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怎么做？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
比如说像他们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多苦，那么你就愿意花时间来陪他，让他说出心中的这个就是这种委屈啊。
对，付出听，聆听这样子，聆听，对，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好，其他人。
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他所需要的。
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
所以这就需要爱，就是
pay attention。
以前我就是梦想这个的时候，就一直是就是讲什么样叫爱人如己，就是说我得站在他的角度上，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去体会他当时需要什么。
对，
这样送去的就会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之类的东西。
不带着怒气告诉他这个地方可能你做的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还有吗？
做饭，打扫卫生，都是。
好，结束。是， 不是别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
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在祷告。
OK， 这一些你们提的这一些，都是这个人跟我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对。
如果这个人跟我有利益冲突，
让步，放弃
的宽容。
宽容，其实你这个里面讲的很好。
因为我发现，真正就是说，真正最试验爱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一些，我发现，其实大部分没有自觉的人可以做到。我现在发现，就是真正最大的试验是。这个人跟我有冲突，或是这个人伤害我，或是我感到这个人伤害我。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不仅仅可能就说不仅仅伤害到这么严重，该你付出了很多，这个人一点都不领情。
对。
你付出了很多，这个人一点都不理解。你付出了很多，这个人一点都不同意。就这算是轻的了，然后再重的话，那就是直接的利益冲突。我不知道，就说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就是生活当中，凡是跟你有利益冲突的，买房子、买卖房子是一种利益冲突，买卖车是一种利益冲突，找工作是一种利益冲突，留不留这个工作是一个利益冲突，同事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同样一个职位。只有一个人可以升上去，这是一种利益冲突。
我觉得是工作上也有利益冲突。
对。
这个时间给自己多少，等等。
对，同工，教会的同工，有没有利益冲突？我跟你说，家里两个人没有利益冲突。
有。
有，对不对 ？OK， 再讲讲这个时候什么是爱。
忍耐。
放弃自己的权利。
什么是忍耐？
忍耐就是，忍耐首先我认为是没有嫉妒，在没有嫉妒宽容的程度下，要忍耐对方，或者是让对方使对方能够忍耐自己的一些。你比如说我刚才想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楼上孩子施工，有的时候做老师可能他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这样的话那做 helper 的可能就要去忍耐他这种没有在自己施工上做得很好这种程度。就要互相去使今天的这个 summer school 做得很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互相忍耐。
谢谢你，暖心，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嗯、
但这种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多不多？
发生很多。
我相信如果当中我们有一个人有健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去照顾他，就是牺牲时间，对不对？但是好多时候教会的分裂就是在于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意见上面，就是我怎么总是看暖气不预备，为什么就是说总是我们在一个厅里面洗碗暖气总是不出现，因为它总是出现，所以我用它了。所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或是为什么就是我这么累，就是但是没有人理解？
是，就像旁边再举个例子，就像我有一段时间我老来不了，所以每次一到 coming up 的时候，我那个组我就来不了，来不了，完了就后来我来了，完了旁边说，哎，你跟我是一个组的吗？我说是，完了我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每次coming up 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行了。我觉得是在我身上，就是不，对，
所以就是我想看到
别人，
对，是，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因为这就是 exactly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特意讲的爱，因为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读，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就是 这一种爱往这一边的爱去，就是去深入的去想。
十三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并且是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讲的不一般。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如果我讲道讲得很好，教导教得很好，但是没有爱，我就是一个空的罗和伯。第二，对，这就是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也就是说圣经有非常熟，有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完全的信心，可以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第三节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默想，就说我如果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第三节你想想，他这样的举动，表面上我们来看来说，这个爱大不大？我是觉得很大的。他舍己身为别人牺牲，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付很多时间，付出很多时间，按照别人的需要去，你甚至为他死，还不爱吗？你就这样疑问，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他这样做，为什么还说如果没有爱呢？所以就是说，所以下面保罗就解答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24小时不睡觉都拿出来服侍别人。很多人从这个行为上看是爱，但是如果我回到家，我不能原谅悠然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说，就是说绝对调过来，就是要有错的话，也绝对是我错，悠然绝对没有错。但是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看着悠然可能把不应该摆放的东西放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我就大发脾气，如果然后我继续的这样积累，就是可能说为什么不扫地，为什么不做家务，或者如果这种在我里面积累，这就是在这里面的没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所以大美你明白我说什么？阿弟能明白我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在讲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当然是有一些就说根本就没有爱的表现，这一类人就在可能在这里，就说如果说这样子，我们就说如果讲是。还有这个就是很自私的，就是说根本不会关心别人，根本不会爱别人，这个很明显的看出来他没有爱，对不对？那如果他开始学习，然后说明明不爱你，他能不爱你？起码他开始学习他爱，对不对？所以在言语上面，然后他渐渐的不仅在言语上面，他也愿意付出的有行动，对不对？所以他就在网课里面。但是我们说，没有主耶稣基督在里面的人，你通过一定的修养也可以到这一步的，是不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不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做好事的人，做好事的人。但是今天我就是再往前带大家一步，让大家去讲一讲。当我们和有利益冲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有人不理解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表达出的爱是什么？就那个时候，就说你，就说你能怎么样？
架才算是爱。所以刚才你们说能宽容、能忍耐、能饶恕，这所以我就说这一部分是真正对爱的试验。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这个爱的意义。你看他没有说爱就是做好事，爱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他没把它放在，就是他把它放在最深层次里面说，为什么要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肯定有人伤害你，不然的话你不需要提到不计算人的恶，肯定是你感受到、你看见过、你经历过恶，对不对？为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跟蓉儿这么，我
蓉儿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的会不同意。但是蓉儿跟我，就是我跟蓉儿玩的时候，我需要恒久忍耐吗？只有他妈妈需要。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跟你在一起，阿姨，我需要恒久忍耐吗？不需要。什么情况下你需要恒久忍耐？就是这个人不可爱，他偏偏又在你身边。对，我跟你说，最需要恒久忍耐的人，很有可能你家里最亲密的人啊，因为甩也甩不掉。为什么到最后就是离开呀？就是因为忍耐不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普通我们在教会见两面，需要恒久忍耐吗？直到暖西跟我发生了冲突，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时候才是爱最大的试验。当我们整个教会帮助建方，这是一个很大的爱的表现。但是在这个试验上面更大的试验，就是当我们教会彼此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还能不能大家留在这里聊开这个问题，按着主的意思去寻求彼此的宽容谅解，这是真正的爱。教会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这个问题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这里保罗才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爱恩慈，爱是不嫉妒。为什么叫不嫉妒？那肯定是有人和你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对，有人跟你一样差不多可以比较的情况下，你又很羡慕，很有可能他有的东西就是你羡慕的，所以才提到这个嫉不嫉妒的问题，对不对？我跟明明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的，我谈不上嫉不嫉妒的问题，对不对？除非是我们俩同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同一样的时间进去，然后如果有一个提升，老板提升了明明，这个时候就是对 Esther 的爱最大试验的时候，是我能不能还在这个时候祝福你，替你开心，这个才是爱最大的试验。只有当两个人在家里面意见非常不一致的时候，才是爱的试验。如果两个人经常是做什么都一致方向的，彼此补充的，这个时候谈不上什么忍耐和不忍耐。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大家去想约翰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个爱，并不是说没有人去关心穷人，很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并不是说没有人去照顾有病的人，并不是说没有人去照顾新朋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有意见不一样的，有就是说信徒之间，哪怕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对，
所以这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讲爱的时候讲得很空泛，但是一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马上就体现不出来爱，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仔细的去思考到底就是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真理。
约翰，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大一个张力。约翰他提出来要爱，但是同时你发现第二，就是二书结尾的时候，就是约翰他提出来一个，就是对于假老师，他让会众们怎么样？二书。对于那些就是假老师们，约翰的命令是什么？对，不要接待他们。如果你没有就是说，就是说这里面的不要接待假老师，如果没有真理的这种爱，泛泛的去爱，你可以看见这个命令的时候，你马上下一个什么结论？不是说在教爱吗？为什么不能接待人？
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成
熟就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爱和真理怎么样联系在一起？要在真理里面去爱。这个是张力，这是留给大家仔细的去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如果没有他没有提到真理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当我们经常说就是就是如果我们实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于淫乱的基督徒赶出教会这件事情，很多人马上就会说这个怎么体现爱。这个一样在这里，就是约翰二书的时候，约翰的目的就是要警告其他的教会说有一些假老师从我们教会被赶出去了，你们要小心提防他们，不要接待他们，不要听他们的教导。那如果我们一般人可能也会讲出来这个问题，那不是刚刚说完爱吗？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平衡这张力，但是这里面是有张力的，就是这个要在真理当中爱。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要有原则。
其他人呢？
就是那个人如果要是真正的是故意与耶稣作对的，这样的人就不能像爱所有人那样去爱他，因为这里说你要爱他，你就跟他就会被他影响或者被他夺取。有的时候说啊，那是不是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也说一些非基督的话，但是这不一样，他是不知道，他是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说出这些话。而另外这些假老师呢，他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谁，只不过是故意跟他作对，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可能区别不太容易区别。
就想要总结一下，爱要有选择的对象，你不能所有的你都去爱。就像你说，就像神，你说你只能拜我耶和华一个神，其他的神你都不能够拜。那你神不说要爱吗？你也应该去爱，我们也可以去爱别的神呢。
对，所以有些人是滥用了爱，所以就是
就简单的来说，在真理当中的爱就是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恶的。当然这里面需要一个什么功夫在里面？
判别。
对，判别，或是你怎么知道？这只能靠我们和神的关系。你越有耶稣的心在里面的话，耶稣的心是知道能判你的。所以就是我们越有，就说和神的关系越亲近，越有基督的心在这里面，我们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所以就是凡事祷告， 凡是通过读经祷告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地方，就是和神的关系，对不对？这是约翰二书，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知道一点，就是爱和真理，嗯，要爱在真理当中去哈。这是约翰二书，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嗯，好，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看来我们真是什么都需要靠着你，我们能爱别人也需要靠着你，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什么人应该爱也需要靠着你。主啊，求你，我们很难去教和有一套规则去判断怎么做，我们只求主凡事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引导，凡事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合一的心，特别是帮助教会能彼此相爱。很多人以为基督徒都很可爱，或是基督徒都很容易爱别人，至少从我自己的身上知道，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很难爱基督徒，很多时候别人也很难爱，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主，你为什么临走之前最放不下的就是门徒彼此相爱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们确实特别特别的需要你，真的是只能靠着你来爱别人。也求主再一次浇灌你的爱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已经枯干的那个爱的缸能够被填补起来，让我们真正的尝到什么叫牺牲的爱。主，为这些姐妹向主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